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千里思念，万里情。
现在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林真儿。
亲爱的听众朋友，虽然我们相隔千山万水，但是这一切都无法阻隔我们对您的思念和关爱。
阿们。
有一件事啊，我相信对很多我们中国同胞来说都是印象深刻的，那就是在2020年4月17日的那一天，一名17岁的高中男孩从车内夺门而出，在上海的卢浦大桥一跃而下。无独有偶，在武汉类似的一幕再次上演，一名14岁的初中男孩被母亲在学校的走廊公然打了两巴掌，随后转身跳楼。亲爱的听众朋友，亲子冲突是这两起悲剧共同的关键词。今天真的老师和凌云就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谈谈如何有效地减少亲子之间的冲突。
是的，我是林真儿，非常的感恩那个今天凌云牧师刚刚跟我们分享的这两则，虽然已经是过去的新闻，但是其实说它是旧闻呢也是一个旧闻，可是说它是新闻呢，你会发现说这样的新闻几乎是时常在一种高频率的情况底下在上演着。我们在上一周的千里思念万里情就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就是孩子们青少年他们的一些自杀的现象，还有他们伤害他们自己的现象，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那其实对于我们今天持续这个话题呢，我相信我们会有另外一个侧重点，就是到底亲子关系的冲突会导致一些什么样的恶果？那为什么亲子关系会有冲突？然后我们又怎么去面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亲子关系的这个互动过程所带出来的，可能有些时候不是造福和祝福和帮助，更多的时候可能是一种伤害，甚至是毁坏。所以我想从我自己作为母亲的一个角度吧，来去思考这件事情。就好像今天我在跟孩子一起这个来的路上，那我在开车，然后我们才开始是聊到他的学校的一些学业，然后就聊到了他目前的这种生活当中各个方面的压力，比如说有教会的，有他的课外活动的，有学校的这种学习的压力，加上他11年级，也就是我们中国大陆的一个高二这样的一个年纪，就是明年马上就要面对着大学的选择等等。虽然在美国没有高考这一个制度，可是我们也知道说同样11年级的孩子是课业压力最大最大的一个年纪，不是12年级，而是11年级。那他在下个月中呢，就要参加一次的这种所谓的入学考试的一个，就是奖学金的申请的一个考试，我们美国叫做 PSAT。 那这个考试呢，他其实在他10年级的时候就已经提前完成了，他早就已经考过这个试，但他这次呢还想再考一次，这样因为你这个成绩越高的话呢，你未来申请奖学金的几率就会越高。那当时他在讲的时候呢，真儿就作为一个母亲，当然我就是要随时的提醒他说，其实你知道你现在所面对的各种各样的压力，你是完全可以不需要去用你的这种自己的一种选择去承受这么多压力的，因为并不是所有都是父母亲给你的。 当时我在告诉他的时候，如果按照平常，他如果是一个情绪比较稳定的时候，然后思绪比较清醒的时候，他是一定会赞同我的想法的。但是没有想到今天，因为我们出门非常的早，然后我相信他昨天晚上也睡不够觉。然后呢，当他听到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妈妈，你能不能不要再说了？我现在所有的压力不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是毫无选择的人。然后他说，我们所有做孩子的从来没有选择，因为如果我不选择拿这么多的课，那我就没有办法有好的学校。他就用这个，无论是学校的老师给他的一些的这种压力也好，或者是这个世界所带给的孩子的一种压力，来回应我给他的一个建议。我给他的建议是让他不要选择那么多课外的活动，不要选择这么多的，就是直接他等于他是叫做 dual credits， 就是我们所说的双向的学分制，他现在修的高中的学分就可以是大学的学分，所以他今年呢选择了四门课全部都是算大学的学分的。
是的，
你想想看，一个十一年级的一个孩子，刚刚满十六岁的孩子，他就开始选修四门大学的课程，然后同时他又选择了这么多的课外活动的俱乐部，六个俱乐部，有戏剧啊，有什么活动啊，什么红十字会的救助啊，然后叫做社区服务啊什么的，他说那是他所喜欢的东西。可是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所以我一直在鼓励他说，你不能这样，你必须要有优先秩序啊，或者呢不要修这么多的课，你如果喜欢，那你就多修一点你课后俱乐部的这个活动，要么呢就是放下一些俱乐部的活动，然后让你自己的生活不要这么的难，一天只能够睡五六个小时。可这个孩子非常的好强，他才开始，他一直告诉我说，妈妈我可以的，你相信我，我可以的，你相信我可以的。
会不会这个孩子有一种想法啊？因为在美国的这个制度啊，如果你有更多的参与各式各样的这些课外活动的话，
是
将来申请大学啊，特别是一些的重点大学，
是
可能被录取的
可能性更高，
可能性更高。
当然，
他是不是这样的想法？
我相信他也有一些这样的想法，但是更多的是因为我这个孩子呢，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享受生活的，他喜欢这些他有兴趣的事情。但是呢，他的的确确因为还年幼，他没有办法根据他自己所承受的这些压力而做出相应的调整。他什么都想要，然后当然他就面临着这个他选择的这个结果，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压力。那我想与我相反的有一些的这个家长呢，反而是他们选择很多给孩子，造成了孩子的压力。结果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孩子常在压力当中，所以他们有些时候情绪会失控，有些时候会必须要找一个出口，那就是父母亲啊，所以他们会对我们的态度啊、言语上表现出一种不屑，或者是让我们不要再，好像就是说 you leave me alone， 就是别管我了，你能不能让我自己来决定我自己的生活。那对于我们家庭教育来说，因为他从小都是我自己亲自教导的，到今年才去学校选一些课程，所以其实他的整个这个品格的造就是我非常非常看重的。所以今天我就带我提醒他的过程，他给我一个这样的回应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生气。可是我也知道说，当时在高速路上我开着车，而且呢他很明显不是一个正常可以对话的一个这种情绪，那我可以选择继续下去数落他一顿，因为我可以拿出我做妈妈的这个权威来说闭嘴，对吧？我可以告诉他说，你现在如果不闭嘴，我马上给你颜色看看，对吧？或者是像我们刚刚所读的新闻里面那个母亲，可以立刻做出一些体罚或者是什么样的行为，让这个孩子停止他与他之间的一些冲突和争辩。可是当时呢，我非常感恩的就是圣灵提醒我说，现在如果你不闭嘴的话，这个孩子他是不会主动停的，除非你自己做一个表率让他看得见。很有趣，在我这么想的时候，我的孩子居然从他的嘴巴里面说了一句说，妈妈我们一定要学会说什么时候该停的时候就要停。
太有意思了，
太有趣。然后我说，我就当时他这么一说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有趣这句话，我就说，那你觉得现在我们是不是该停止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停止？
你孩子啊，很成熟。
是，然后他立刻 就停止，他一个多余的字都没有再说，他没有再给我抱怨，也没有再给我那个。我就跟他说了最后一句话，我说你现在把早餐吃完，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因为我们开车有很长的距离，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就跟他说你先休息吧，我们什么都不用说了。那在他休息，他立刻闭嘴控制他自己的时候，我一方面来到神面前，我就开始把我所有心里面的话都告诉神，我就一路都在祷告，然后我也在思想说，究竟人际关系当中的冲突什么时候到个头，不是说其中的一个人变赢了，另外一个人输了，一句话都讲不出来才是一个结束，这样的结束实际上是两败俱伤。
吵架是两个人的事，停止吵架是一个人的事。
对，我非常喜欢林牧师刚刚讲的这句话，必须是从一个人他自己做决定说，我不再跟你恋战下去了，因为是没有意义的对话。而且我也深信说，这个过程特别的奇妙，就是我经历我停止神工作的时候，所以我在不断的祷告，一路上我为我自己祷告，为孩子祷告，然后甚至快到他学校的时候，圣灵感动我说，你待会儿应该要跟孩子告诉他你爱他，然后祝福他有个美好的一天。结果没有想到，就是说车停了，我的孩子自己下车的时候，他跟我说妈妈谢谢，然后我就跟他说Have a good day，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然后我说要注意安全，因为他今天需要去有一个课外实践的活动，所以不在学校里，然后他们要坐学校的校车出去。所以我送他到的时候，我看到他的整个态度是缓和的，他知道他自己当时的态度不对了。而我呢，也顺应着圣灵对我的感动，照样的告诉他我爱你，祝你拥有一个美好的一天。然后孩子就说妈妈你也一样，然后他就下车。你知道，从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冲突，到最后变成一个彼此祝福、彼此相爱的一个结束，这里面是透过人的顺服、节制，更加的是透过圣灵的工作。
是的，
所以人与人之间是不可能没有冲突的，
不可能，
尤其是对我们青春期的孩子，
在所难免。
我们两个在讲相声，
我是经验之谈，真的，
真的是。其实我发现，对我们成年的儿女都是这样。我们发现说，我相信林牧师到现在三个成年的儿女在您身边，你很多时候都要选择闭嘴嘛，对不对？
现在因为孩子都长大成熟，我们很少会冲突，
是
没有冲突了，没有冲突。
对，
因为孩子都很孝敬我们，
是
都非常贴心。但是呢，在他们的青春期的时候不一样啊，
对，
那真是风暴期啊。
是的，有些时候真的是气的说，这孩子我不要把那个，我听过一个家长说，我太想把他脑子打开看看这里面到底是哪一根这个 wire， 就是说哪一根链接出现错误，哪一根神经搭错了，是不是他会说出这种话。可是我们要明白，我们自己也是从那样的一个过程过来的。人在气头上，在情绪当中，是不可能说出正常的人的思维所带出来的正常的言语的一种交流和反应。我们通常是捡着什么能够泄气，什么能够发泄自己的情绪，或者什么能够伤害对方、戳到对方的那种话语，无所不尽其极的去使用。越在那样的光景当中，我想最最智慧的方法就是停止。你想想看，这句话是我的儿子今天自己先说，他说妈妈我们必须学会什么时候 stop。
是的、
因为您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家长学不会这个功课，孩子是被父母亲念念念念念念到他们无可退路，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只好结束他们自己的生命，来作为对我们念个不停的一个回应。
我就想到上周我们在节目中真的你提到一点啊，你就说很多父母都是在想啊，我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来对待我的孩子。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孩子本身他期待我们父母以怎样的方式对待他啊？好像今天这样的情况，你的孩子希望听了他的这些的分享之后，他期待的是我的妈妈会以怎样的态度对待我。
是的，
对吗？他所期待的是这一方面。那刚才谈到这些事情、这些冲突的时候，我想我们再回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什么原因呢、导致亲子之间会有这么多频繁的冲突呢？
是，我想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几个层面来分析这个原因。第一个层面，当然因为我们是属灵的活人，所以我们要从灵性的这个层面来分析的话，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罪人呢，就是被一个自私自我中心的罪性所捆绑的这样一个生命的现实。所以哪怕我们已经信主了，哪怕我们爱我们的儿女，我们仍然是自私的人，这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一个事实。一个自私的人呢，我们就会有期望，我们就会有期许，我们就会有我们认为正确的答案。所以当我们心里面认为的这些东西在我们的儿女身上我们看不到，或者他们提供的答案，他们提供给我们的回应不是我们所想要达到的时候，所想要听到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失去耐心。因为我们希望说，最好这个人简直就是按一个按钮，我说向东他就直接向东，我说向西就直接向西。一方面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儿女对我们唯命是从，但是我们里面那个罪人又希望看到我们的儿女对我们唯命是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给的建议是最好的，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比他们更有智慧更有经验的。当然无可厚非，要不然我们就不是做父母亲的了，对吧？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明明看见说，哎呀，他做的这一件事情真的是错的，他做的这个决定真的是有后果的，所以我们最大的想法就是说，我不想让他继续他的这个选择和决定，所以呢，如果他不听从我的，他就一定是会走到一个错误的一个方向去。然后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坚持我们自己的认知和想法的时候，我们就让我们的儿女听到一个信息，是他们是错的，他们永远是错的，他们永远不可能够聪明够成熟够智慧做一个够全面的决定，他们必须听从我们父母亲的建议。一旦他们表达出质疑或者是他们自己的意愿的时候，父母亲就觉得你太不听话了，你太不尊重我了，你太不成熟了。所以你想想看，在青春期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征战，因为青春期的孩子他必须建立自我的认知，他不再是一个为父母亲命是从的这样的一个幼孩的一个婴儿的一个状态，所以他必须要透过自我认知去建立他与世界，他与上帝，他与他自己个人的这种关系，还有包括他脱离父母亲的这一个绑臂的保护，甚至对他们来说是捆绑，他怎么去独立起来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父母亲呢，却不断地用我们的绑臂拥抱他们的过程，对他们来说就是捆绑，就是捆绑，就是捆绑。我们带给他们的信息，在我们的角度是爱，但是在他们那里就是一种束缚，就是一种自私的，不给他们自由发挥，或者是自由喘息机会的一种捆绑。你想，我们觉得我们伸出去的是拥抱的绑臂，在他们的感受里面，就是一种牢笼。
压制控制，
对，
所以总的来说就是父母的控制跟孩子寻求独立之间的张力，
可以这么说。那我们每一个父母亲最常跟孩子说的就是说，我那都是为你好，对吧？那是我们解释我们行为的万金油，不管我做什么，比如说偷看他的日记啊，然后打电话给他的同学啊，去老师那里告状啊，然后让他在朋友面前出丑啊，什么所有的这一切，我们都可以用一句话说，我都是为你好，我都是爱你。
但是孩子说，你毁了我的一生。
对，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说从父母亲的角度出发，我们真的要重新去思考说，我是不是必须承认我是一个自私的人？也许我现在所说所思所想所行的一切并不一定是符合神心意的，我必须有些时候学会放手，让神的工作在他的生命当中去运行，然后让自己孩子做决定，哪怕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要去承受那个恶果，
让他从错误中明白对的是什么。
是的，
其实很多时候也不是说我们父母要故意的刻意的让他们去经历错误，而是在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有很多自己的想法，那你一直跟他争执不下，那你一直跟他为着这些的想法不同的观念来冲突的时候，冲突就不会止息了。
是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做父母的有些时候真的就好像你所说的，要放手，让他自己去尝试一下，他既然一直坚持他这样的想法是对的，他这样的观念是正确的，就让他去试一试吧，从错误中去经历一下什么是对的，回头的时候还是我妈妈 说的对。
对，哪怕现在有些时候我们跟他说，哦，有一天你就会知道了，然后我们的孩子可能会回应说，我早就知道了，我永远不会跟你说你是对的。对吧？可是真的有一天他们会说。这是第一部分，就是我们从灵性的角度我们看说，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这个冲突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如果从技巧的角度来说，就是光光从一个人际关系怎么去沟通交流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在学习做父母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空间让我们可以成长。尤其是面对青春期的孩子，如果我们自己忘记我们自己也是从那一个阶段那个年龄层成长起来的，然后我们就会把一个成熟的眼光强加在孩子身上，失去忍耐是非常非常错误的一个面对青少年孩子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往往看见他们正在被雕琢的过程，我们就想要放弃他们，说哦，你就是烂泥扶不上墙，你就是扶不起的阿斗，你就是长不大的一个孩子。当我们定性的这种话在儿女的这个耳朵当中不断的重申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是在诋毁他们个人的一个生命和生存的一个能力。其实这样的孩子呢，是不断的在自尊上面受到摧残的，以至于他们成长哪怕成年之后仍然非常的自卑，仍然的对人对他们的一种评价特别的在乎。所以他们要么就是变得十分的有侵略性，不管在任何的场合都要拼拼拼拼拼拼第一，把别人踩在脚下；要么呢，就是变得极度的自卑，什么都不敢去尝试，
放弃自己了，
放弃自我。反正我妈妈说我笨得像猪，或者是反正我爸爸就说我就是一块烂泥。好多的孩子走极端，这都是和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亲在言语上面，在行为上表达出对他们的一种放弃，一种绝望，一种失望的一种态度，说哎呀，你太让我丢脸了，或者是我觉得有你这样的孩子真的是太倒霉了，或者是我是不是前辈子造了孽我才会生了你这个孩子。太多类似的这种话语和伤害充斥在我们的儿女的耳朵当中，有一天我们自己忘记了，孩子都还在不断的重复。
所以不要对你最亲爱的人说出最狠毒的话，很多时候父母或者长辈的一句话就会对这个孩子带来一生的伤害和负面的影响。
是，我想学习忍耐的这个过程，我们真的就好像刚刚我们所说的，从学会停止开始。就是咱们先别说我们每一天对着孩子说一些造就的甜蜜的好话，我们起码可以先从停止开始。像我儿子说的，我们得要学习什么时候停止。你不要催逼对方到一种非得对方跟你跪下来认错悔改，说好了好了好了，都是你对，我错了。很多的人其实即便他们这么说了，心里面并不真正的降服或者是听从于父母亲的这种教导。所以没有必要在短期之内想要达成我们的教养的一个终极的目标，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一生的成长，其实到现在相信凌云牧师也好，林真儿也好，我们自己都还在成长的过程，
当然
仍然有不断的需要被神塑造和改变的过程。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那个不能负的恶强加在我们的儿女身上呢？这一点如果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还有很多事情是知道但是做不到的，就不要让我们的一个仍然是孩子的儿女要早早的就过于早的来承受他们不能够承受的这个恶，这个重担，这个压力。
是的，我们要在这里啊，再一次来和父母好好的谈一谈，就是千万千万不要对你的孩子唠唠叨叨，唠叨不停的教训他，指责他等等。你知道一个孩子啊，不要说孩子，成年人也是一样，对吧？你不断的在那边不停的啊唠叨指责批评他，这个孩子啊，一来他会越来越焦虑，二来他很容易就得了抑郁症。
是的，
真的，
嗯，
得了抑郁症以后情况就会越来越糟糕。
是，其实我相信说人要知道，就是说我们能够处理压力的这一个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每一个人压力到一定的程度，如果没有缓解压力和疏解压力的地方，它就会像一个高压锅一样的爆炸。这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去面对的真实的情绪的问题。那对于青少年的孩子来说，他们的压力是无形的， 我们认为说他们没什么压力，有什么压力不就是一点功课吗？大家要知道成长的压力和烦恼是巨大无比的，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压力来自于同学、朋友、老师、家长，还有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还有他自己本身个人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的压力，就已经让他们喘不过气来了。所以如果我们做家长的还要透过外界加给他们更多情绪的压力的话，我觉得这真的不是一个爱的表现。所以我们讲的第二个层面，其实要学的就是恒久忍耐。那这个恒久忍耐呢，我们刚刚讲了一点是从学会什么时候停止开始，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学会在恒久忍耐的过程当中去操练把一切的焦虑感带到神的面前。你为你孩子焦虑焦躁的这个过程去祷告吧，把所有想跟孩子说的这些唠唠叨叨的话，你真的花长时间的去到神面前去唠叨吧。因为你会发现说，很多时候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神有办法在透过你的孩子的身周围，不管是教会朋友，还是他自己读经祷告，或者是我们自己平常的言传身教当中的这一些爱的流露，真正的关心的流露，还有我们自己的一种节制的生命的态度，会让他们看见啊，哪怕他现在没有悔改的迹象，但是我们知道这都是生命的投资。所以千万不要在冲突的过程当中去用一种强硬或者是立刻必须解决的这种态度，没有忍耐的态度去面对我们跟儿女之间的冲突，因为那个就是一种硬碰硬，那带出来的真的也是硬伤啊，有些时候这个伤害是无法弥补的。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凌云牧师带给我们的两则新闻一样的，像这样类似的社会新闻太多太多
太多太多，
只不过有些报道，有些没有报道，有一些是直接的冲突导致的，有些是间接的。所以总的来说，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这个过程当中愿意以一种信靠交托的方式放手，让神在我们孩子生命当中做，同时呢，我们又有智慧的知道在一些就是说生活日常的冲突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持续不断的让我们的儿女看见我们对他们的爱。
这一点太重要了，一来放手，一来放手就是让孩子，因为孩子在这个青春期的时候，他就是在寻求一种独立感嘛。啊，我长大了，我自己能决定我的事情，所以父母要开始让孩子学习自己去管理自己的事，他的学业的事，他交朋友的事，他的时间管理等等等等，学习放手，让他去经历一种在不断学习当中的那种的快乐感、成就感。但是这不表明说我们从今以后对他的事情就不闻不问、撒手不管。不
是的，
一方面放手，另外一方面就是在情感上继续的支持他。
是的，
让这个孩子知道说 OK， 父母不再样样事情干涉你，
是，
但是父母关心你、爱你，随时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哈，我愿意随时成为你的避风港
哈，
随时给你支持，给你适当的帮助，
是，
我永远在你的身边。
走吧走吧我亲爱的，勇敢地向前走，我知你会频频回首，我站在高处向你挥手。
听过了施孝荣带给我们的走吧走吧，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林真儿，
我们明天再相会。
时时陪在你左右，交在神手中，你却是安然稳妥。耶稣是你最好朋友，记得要时时想他。